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感谢主哈。今天是2018年最后一个的主日，我们能够平安的在这里一同来敬拜神哈。这个实在是一个的很大的恩典。一年真的那么快的过去了哈。我相信在我们每一个人在过去这年的里面，肯定都有不少的经历，可能经历过人生的高峰，也可能经历过一些的低谷，不管我们是在高峰也好，是在低谷也好，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告诉我们一件非常真实的事情，就是说，从岁首到年终，哪一位爱我们的神耶和华神都在看顾着我们，所以呢，我相信。今天这个的主日的里面，我希望跟大家来一同来思想，究竟神怎么样在过去的日子里面来看顾我们。一年过去了，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机会有时间能够停下来回顾一下过去一年究竟发生什么事情，有什么事情你觉得是一份的恩典神在你的身上，还是说在过去一年里面有一些的难过的日子，可能你也曾经发问究竟神为什么你要把这样的苦难困难加在我的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并不一定愿意停下来去回顾去想一想过去一年的事情，为什么有时候我们不敢想也不愿意再去想回一年里面所发生的事。可能有人说都过去了想来干嘛呢为什么还要想这样的事情究竟对我们有什么好处有什么的帮助呢其实怎么说呢我们人生经历的每一件的事情都不是白白的，都不是浪费的。有时候我们常常以为，哎呀，我好像浪费了很多的时间哈，浪费了很多的不如意的时间，的经历。其实没有每一个的经历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都会对我们产生影响。过去的经历会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所做的决定是怎么样来决定一些的事情。那今天所做的决定呢，又会直觉地影响我们将来所遭遇的际遇。所以呢，无论是过去的还是现在我们所面对的，都会影响着我们将来的人生的路。我记得在我刚信主的头几年，我相信跟所有其他弟兄姐妹都一样，刚信主的时候心里面非常的单纯对神那一种的依靠相信很单纯读圣经的时候，圣经是怎么样说，我们就是怎么样去相信，怎么样去接受牧师怎么样教导，我们就去接受，那个是一个的这样的事情所以刚开始信主的头几年呢，就因为这样单纯的信心帮助我对神的认识跟往后那么多年的日子的里面产生很大的影响。我记得在刚开始信主加入了教会当时呢实在是年轻没有惧怕教会需要有同工教会我们教会称为同工别的教会可能称为执事那教会需要有人来服侍，那我就信主了受洗了很自然的就加入这个服侍的行列的里面当时呢不知道为什么神安排了我做了几年在教会里面当财务的工作我觉得那几年真的是宝贵的一个的学习虽然当时什么都不懂，但是那是很单纯神是这样呢，我就这样相信所以呢，在那几年的里面学到真正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圣经说神是信实的神不会误时也不会误事圣经是这样说的，但是呢，在生活的经历里面有时候我们觉得 好像没有体验，但是在过在那几年的服事的里面，我很亲身体验到，神真的是非常的信实跟不务实务事的一位的神。很多时候教会面对一些的财务上的一些的很紧怎么说非常紧的时候体验到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神的安排神的供应就临到了所以在那侍奉那几年的里面我发现我学到一个功课神不会让一个的教会因为缺乏人因为缺乏钱财因为缺乏任何的资源而不能够走下去。教会的需要神都会有他的时间在他安排的当中来补足一切的需要。所以在那几年里面我学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说神是按着那个的需要来供应我们的需要。应该按照我们那个需要供应我们那这一个的经历对我来讲影响不是单单那几年很单纯的一个的刚信主的一个的人一直影响到我今天还是这样的一种的信念看见神原来是一个信实的他会按我们所需要的按我们真正对我们好的来做安排所以当时有这样虽然那时候只是一个刚信主的弟兄但是呢心里面就相信神会供应一切的需用这个影响了我后来奉献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从传道人开始做传道人我从来没有害怕没有担心究竟教会人数够不够奉献够不够我能不能够按月收到那个的薪水呢我从来没有担心这个事情因为我那几年我学到功课就是说当有需要的时候当教会有需要的时候神就会给予了所以那个时候所学的功课一直影响我每一个的决定所以我来这个教会也从来没有担心究竟教会能不能够维持我们在这边的生活因为这个不在我的思想的里面从来不担忧这个事情因为我知道神是信实的那刚才我们姐妹们带领我们送赞的时候读了圣经我们读到那个生命记这十一章也是今天我要跟大家来一同思考的其中一节一段的圣经但是主要是放在其中一节那我们不再读了刚才已经读过了但是呢如果大家有圣经的话呢也希望大家能够也打开这个生命记 Deuteronomy chapter 11从第八节我们留意我会跟大家来思考其中的十二节十二节是怎么说的呢我们如果大家有圣经你翻开可以读一次十二节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是耶和华你神所眷顾的从岁首到年终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那地这是神的应许是神给我们一个的保证如果说神是信实的那我们就必须要相信神的看顾是从岁首到年终一年下来他没有停止看顾我们当我们在生命的里面面对任何的情况的时候他都看顾我们我相信每一个信徒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总是有这样一个的想法是的我信主就是希望神看顾神保护神赐下平安从岁首到年终没有遇见任何的风风浪浪但是呢很多时候当我们信了主之后这是我们的盼望但是在生活的里面好像我们又没有经历到哪一种的一帆风顺也没有经历到哪一种好像只是在高山没有在低谷在我们的一年下来好像也面对许多的困难的时刻那么究竟怎么样来理解神这个从岁首到年终都看顾我们这样的一句的话呢那今天呢希望能够跟大家透过圣经透过一些的前人的经历我们一同来思考究竟我们在神的 里面啊，我们蒙福，我们享受神说，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而是得的更丰盛。究竟这个丰盛的生命啊，这个是怎么样在生活上我们可以真实的去体验啊？以色列这个民族是神所拣选，在地上作为他的代表的一个民族，起码。我们说在旧约的时代啊，以色列这个的民族是一个神的代表的一个的民族。那当然呢，我们说我们到了新约的圣经里面，我们看见哈，神的选民不再是单单以色列这个民族了啊，你我哈啊，因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神的选民的一部分啊。但是呢，我想圣经记载以色列的历史啊，在旧约的里面不是偶然，它不是说多余的啊。如果是多余的话，我们读旧约就没有意义了啊。神把旧约圣经、以色列的历史，仍然放在圣经里面，放在我们的面前，目的是要让我们透过以色列人的经历来学习，来说来明白神是如何带领他的子民啊，神的国民。所走的人生的路，当然在新约里面有耶稣基督的一些的教训哈，有保罗、有彼得他们的书信的对这个救恩的解释各方面的东西。但是如果真正要来学习怎么样过一个信徒的生活，我们必须要回到旧约圣经里面来看神怎么样带领以色列这个民众。因为从他们的经历的里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的功课。那不过呢，在这里要提一点，很多时候呢，我们说我们对圣经需要有一个了解，圣经里面有一些是绝对的真理，是很明确的，是一些神对我们的要求。那些的话呢，我们就要按着字面的要求来去遵守。但是在旧约圣经里面，还是说在圣经里面还有很多的记载啊，不是神的直接的教导还是说命令啊，乃是记载了一些的生活，一些人的生活，一些与神的经历。在哪些的经历里面，我们就不能够靠字面的直接的解释，我们要从当中来寻找一个究竟这个事情里面背后有什么的原则，我们从这个原则的里面来学习。很多时候呢，我们发现为什么在基督教的这个的圈子的里面有那么多的极端的信徒，还说极端的教会，甚至极端到一个地步成为一个异端，因为他们有时候搞错了啊，把一些不是绝对的命令那个要求变成了绝对，把一些原则性的一些的话并没有从当中找出那个原则，却是按照字面那个要求来去生活，来去做一个的信仰的一个的重点，那个就变成一个极端，变成一个的异端。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的时候，我们要分辨清楚，有一些事情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属灵的原则，从那个原则的里面我们来放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因为我们跟以色列人呢，在旧约里面圣经所记载的以色列人的生活相差那个时间太长了，他们那个当时的文化，当时那个历史跟我们今天所面对的事情完全都不一样的。如果我们单单按字面那些的要求来去生活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出了乱子。所以我们必须要按照那个神对以色列民众的带领的原则，从当中来学习怎么样来认识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带领。好，所以今天呢，我希望能够透过以色列这个的民族啊，他们的生命的经历，从当中找出一些的原则性的一些的东西啊，透过这些我们来学习神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那首先当然呢，圣经有很多很复杂的一些的教导啊，各方面的东西有时候弟兄姐妹就会问，哪些是绝对性的，哪些是原则性的，有时候搞不清楚哈，很多时候我们也分辨不了解啊。那其实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有一个我自己把它很简化的 哈，一个的理解哈，不是绝对，很简化哈，简化意思有一定的出入哈，很简化的来说，在神对我们生命的要求，那是绝对的，那是不能够改变的一些的原则啊。但是在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的要求呢，实际上的原则性不是按照字面的理解能够按那个字面去行的。我先用来先跟大家来看看啊，以色列这个民族他所经历的做一个例子。圣经里面记载，以色列这个民众曾经在埃及当奴隶的时候，他们受着埃及人的虐待的时候，他们非常的痛苦，他们发出哀声，就求神来拯救他们。那我们读出埃及记，我们读过这个故事很清楚了，我们知道神怎么样透过摩西带领他们离开埃及。但是如果我们读这个出埃及记这些故事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整个以色列的民众他们出埃及的过程里面，他们完全是被动的，他们在整个的过程里面他们自己没有参与到做任何一件的事情来争取他们的自由，争取他们活到这个离开埃及这个的能力。整个以色列的民众都是在被动的里面，神是差遣摩西做所有这些工作，无论是一些的神迹，无论是一些事情，所以所有这些的都是神透过摩西去完成的。以色列这个民众呢，只是顺从听从了神，顺服了神，神说你们现在今天要走了，他们就要走，所以他们离开埃及活的一个新的自由的生命，完全是不是他们的功劳，完全是神自己的主动，是神自己完成的一个工作，他们只是顺从就得到这个的释放了，这个拯救了。你知道这一点跟我们在生活的里面，在我们今天的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上的一个的理解，就是说我们基督徒能够得到一个新的生命，我们能够得救，我们得到永生，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能够做什么的事情，靠我们自己的努力我们可以得到这个的救赎，这个救恩，这个永生，完全是神的主动，完全是神自己完成了这个的工作，我们只能够听从顺服神说你要相信耶稣基督，在耶稣基督里面你就能够得着永生，我们只是相信接受回应这个的神的要求，那我们就得到这个的永生，得到这个生命。我们没办法能够做任何的事情能够加添我们的永生一点点，完全是神自己完成的这个的工作。但是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当他们离开埃及，神要把他们安排在一个流奶与蜜，一个丰盛的一个的地方，让他们在那里生活，在那里成为神的子民，成为世界当时的世界的见证。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就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一个的事情，神要赐福给他们，把流奶与蜜之地赐福给他们，但是他们能够享受神这个祝福是必须要按照神自己的要求，尽他们能够做的去做，才能够享受这个祝福。意思是什么？意思说生命是神自己给我们的，神自己的祝福，神所赐福是有条件的，在这个条件的底下我们才能够享受从神得来的那个祝福。所以当我们刚才读这个生命记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个的事情，神在这里告诉我们啊，刚才我们好不好，我们翻到第八节好不好啊，要翻，我们能不能够翻到第八节啊，第八节啊，他说什么啊， 神要把他们带进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然后他们说，你们要守我今日所吩咐的一切诫命，使你们胆壮，能进去得你们说要得的那块的地。那他们能否进去，是需要他们守诫命，守神的吩咐去行，才能够得到这个祝福。还记不记得在这个以色列人在旷野的时候，本来这个不需要40年的路程，他们很快就能够进去的了。但是其中有些这个以色列的群众，他们不顺服，不相信神是哪个能够把他们带入这样一个的美好的地方。他们看见哪些地方的人那么的强壮，他们看见自己那么渺小，他们不愿意冒这个险进去。所以神就让他们在旷野漂流了40年这一批是要进去新的一代。神就说，你们若今天守我这个诫命，按照我的吩咐，你们就能够得到这个祝福。意思是说，哪一些在旷野怎么说，停留了40年的哪一些的以色列的群众，他们就是没有守，没有行神的吩咐而去做，所以呢他们得不到从神来这个祝福。所以这里告诉我们，神要让他们得到从神来所赏赐的恩典的时候，他们必须要做他们要神吩咐要做的事情，这个是守他们的诫命。然后我们来看13节好，你放这13节，好，谢谢啊。你们若留意听从我今日所吩咐的诫命，爱耶和华你们的神，尽心尽性侍奉他，然后他说，我就必按时降秋雨春雨在你们的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那这里有一个的 condition， 有一个的要求你们如果能够守这些诫命，我就按时给这些春雨秋雨在你们地上，你们就可以享受在那个流奶与蜜这个丰盛的这个地方的一些的出产，否则就没有了。意思说他们要享受从神来的祝福不是白白的，不像这个被拯救出埃及那样白白的跟随就走了，他们需要靠自己的努力要守这一个的诫命，才能够享受神自己的祝福。那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教训，我们需要持守的我知道有很多的信徒在这方面是有一点的混乱什么混乱呢？常常把这两个的次序把它调转了，常常自己非常的努力，希望能够自己得救，但是一旦得救之后，就好像理所当然神就要赐福给我了。所以当我们一个错误的观念的时候，我要拼命努力做好，然后得救之后呢，我们就说，神啊，我等着你的赐福了，我坐在哪里等着你每天把那个春雨秋雨赐给我了，我什么事情都不做了。那是把整个两个的观念调转过来，我们蒙神的拯救是白白的，是接受的好了，但是我们要享受神的祝福，我们需要努力，要跟随按神的要求去做，我们才能蒙福。所以今天如果你的观念里面还有人想着，为什么当我信了主之后，我没有享受各样的圣经所说的丰富呢？那些应许为什么好像都没有出现呢？那我们就要问一个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我们是否有按照神之子的哪一种的带领来过每天的生活？如果我们没有按照神之子哪一种的带领来过每天的生活，我们还是活在我自己的观念思想的决定的里面，你就不能够说，神为什么你没有赐福给我？神给我们生命，我们白白的，但是你要享受神的祝福，你就必须要按神自己的心意，按他的吩咐，他的命令，他的要求，你才能够享受到神为我们所预备那个丰盛的人生。为什么很多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常常有一种 有一种的怎么说呢？一种错误的理解啊，我信了主了，好像也没有得到什么祝福啊。但是还没信主之前，拼命要觉得要做好做好，要做这个好事那个好事啊，希望我能够得救啊。刚好把这两个观念把它 mix up 起来了，不是的。圣经很清楚的让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拯救是完全是被动的，他们没有做任何事情，但是他们要进到这个的牛奶与蜜之地，能够享受当地的丰富。他们必须要有一个的按神的要求才能够得到。那我们说为什么？为什么是这样？我们再来看其中一节，我不晓得能否进去，又没有带着圣经看好了。是在这一章的十一章的26、27、28三节哈。没关系，如果没有没关系的，我们自己圣经看哈，大家可以找到圣经看哈。在教会的圣经是150页哈，生命记哈，的第11章哈，26、27、28，我读给大家听好了。看呢，我今日将祝福和诅咒的话都陈明在你们面前，你们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就必蒙福。你们若不听从耶和华你们神的诫命，偏离了我今日所吩咐你们的道，去侍奉你们素来不认识的别神，就必受祸。那有时候我们读到这个圣经的时候，可能有时候我们的心里面有一个好像，哎呀，为什么神是这样？是不是好像那些老师一样哈？对那些乖的学生就有掌啊，那些不乖的学生就要罚啊，听话的哈、啊、就给他多一点啊，不听话的哈、啊、就要罚他哈、啊，把祸降给他哈、啊。有时候我们想把神想得很比一个父母比一个老师更差劲哈、啊。神是否是这样？我们常常说，有人说。圣经里面应该没有诅咒才对，为什么有诅咒呢？神是爱吗？啊，为什么圣经里面有那么多的诅咒的话啊写在哪里啊？是否神是一个很小气的神，心胸狭窄啊？你不听话，我就惩罚你啊，把所有的祸患诅咒都临到你身上，是不是这样？然后告诉你不是的，神绝对不是我们所想象当中这样一个的神，神是爱。神是爱的源头，他所做的都是出于爱而做的。然后我们说，为什么还有诅咒，还有祸临到人的身上？那我们先来看究竟神是怎么样一位的神。我们说，我们所相信这位神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创造一切，同时他也掌管一切，一切都在神的掌管的里面。那我们有限的头脑，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来掌管啊，神太超越了，我们不可能按我们有限的头脑能够明白神的掌管是究竟是怎么回事。但是按照我们那个有限的头脑，我们能够看得见的现象，我们会知道一个事情：神在创造宇宙万物的里面，每一件事情神都有所定的一个的定律在当中，神是透过哪些的定律啊来掌管那个事物。比方说，我们说化学有化学的定律，啊，这个物理有物理的定律，啊，这个生物有生物的定律，啊，你们读这个科目里面，每一个科目里面都是因为有这个定律，所以你才能够做这个研究。如果那个你所做的研究没有定律的，随意的啊，你做来也没有意义，因为今天你做了好像成功，明天就改了，那没有意义。所以每一样的物质的世界里面，我们看见每件事情都有一个定律来掌管着。如果人按照这个定律啊，还是说人活在这个定律的里面，我们就会能够过得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和谐的啊一种的生活。上个星期我跟大家来讲什么叫做和谐哈 ，shalom， 犹太人喜欢用这个字平安啊。什么叫做平安啊？平安就是很协调的，没有冲突的哈，那个非常好的这种关系的 同样的，神设立了每一样事，他的创造里面都有一个定律来掌管着。如果一个人啊，他说我就是不相信，我不愿意接受这个物理的定律啊，他跑上十层楼高的地方，他要跳下去啊，不需要神降祸给他的，大家知道他的结果是什么啊？必死无疑啊！不是因为神惩罚他，你不听话，我要让你死亡，没有的，神不需要降祸给他，只要他不接受神所定的这个的定律，他违反这个定律的时候，就必定会受到这个定律所带来的结果啊！你说化学啊，你把一些不同的化学品放在一起，你说我不相信有化学的定律啊，你把一些东西乱拼在一起的时候啊，不需要神的降祸，可能你会被炸死了，对不对？这个是我们所知道的一个的事实，我们不是说神因为人不听话要罚他，要诅咒他，要降祸给他，那是说神已经把这个美好的一个 perfect 的 world， 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的世界，按照它的定律来运行的时候，只要人违反了这个定律，就会带来因这个定律所受的伤害。神造人是非常奇妙，跟所有万物的不同啊，这个物质的世界有不同的定律啊，我们人受造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肉身，所以呢，我们在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遵守这个物质世界所定的定律，我们不能够超越这个物质世界的定律。刚才我说了，你不可能在十层楼跳下来你能够飞走的，不可能，你就会掉下去跌死了，你就跳到水里面，你说我好像鱼一样我在下面游，很不可能的，你就会淹死了。我们物质的生命，我们还是受到这个物质世界的定律所限制。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并不是单单是一个物质的一个的人，神还把他的灵放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所以除了这个看得见的物质的身体之外，我们还有一个看不见的属灵的灵体在我们的里面。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接受这个物质世界的定律，同时我们需要接受神所定的属灵的定律，还是说非物质世界的定律。这个定律是什么？这个定律就是我们要按照神自己的心意，他的计划，他的安排，我们在人世上，我们才能够经历神自己的带领的一种的丰富的人生。我们违反了神的带领，我们没有把这个主权给神的时候，我们好像亚当夏娃，哎呀，我从此我能够分辨，我决定什么是好，什么是坏的时候，当人这样做的时候，必定是带来一个的 you know, 不是要诅咒啊，这个结果必定是很明显的嘛。神已经很清楚告诉亚当夏娃，你吃的日子必定死，不是神诅咒他，那是这个定律的里面它带来的结果必定是这样一个的结果。所以当神把以色列人带入迦南的时候，告诉他们，我已经把一切的丰盛放在哪里，你可以享受的，但是你必须要按照我所吩咐的诫命，按照我的带领，我的要求，什么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你才能够享受哪种生活。如果你跟随了别神做他们哪些东西的时候，我告诉你，你就违反了我所定的那个定律，比方说道德的律，比方说这一个的自我中心的哪种的骄傲，让人以为自是神啊，结果呢就离开了神自己的带领的里面，结果必定是受诅咒的。神说，圣经说，圣经用人的话告诉我们，神好像要降祸于哪些的人，其实神不需要降祸的，他必定会受到这个的恶果出来的结果。所以耶和华的看顾从岁首到年终，并不是没有条件的。我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信了耶稣基督之后，哎呀，我得救之后，耶和华从岁首到年终都要赐福给我。错了，神的看顾是从岁首到年终，但是在什么的情况底下？是在有个有条件的情况底下，我们要遵守神的 要求命令走在他的带领的里面，我们来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种的祝福。这个祝福是什么？这里告诉我们啊，我必按时降春雨秋雨在你们地上，使你们可以收藏五谷新酒和油啊，也必使你们吃得饱，使田也为你们生出长草。这是神赐福给他们。什么赐福给他们？这个本来这个地中能够产生这样一些的事情出来，但是如果这些以色列的群众没有按照神自己 的心意过他们一个属神的生活的时候，他们跟随那些异邦来拜偶像，过那些的违背神的道德律啊，神自己的心意的一些律的时候，他们必定受到灾害，地也会受到诅咒。我们知道哈，我们说常常说 change reaction 哈，不要以为一个的定律破坏了就没有影响别的。我们知道这个世界不是这样运作的，一个的定律被破坏，它不是单单这个定律产生问题，会影响了其他的定律的发展。今天我们常常，今天这个世界人说，哎呀，那个这个 global warming 啊，我们常常说，哎呀，现在受到很多的所谓的result 所带来的，无论是那个天气的改变各方面，就是一个的定律的改变，就影响所有的事情的发生。同样的，在我们跟随神的过程的里面，只要我们违背了神自己的命令的诫命的要求。我们自己决定我们的人生的时候，不需要神降祸啊，不需要神整你的，你自动必定受害的，这个是一个结果。那你说我怎么说呢？那我怎么样知道我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那这个是基督徒常常问的问题。我告诉大家哈，其实神很盼望我们知道他的心意的。所以他留下圣经，所以他把圣灵差遣来，所以这个目的是什么？目的是说，当我们把神的话来读的时候，圣灵来帮助我们去明白神的话，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当我们愿意顺服来听从来跟随走的时候，我告诉你，你的人生就会走在一个神所为你所预备的人生的路上。你说是不是一帆风顺？不一定。但是在你就算面对困苦的时候，这些困苦乃是成为你往后祝福的一个的途径。今年哈，对于我来讲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一年啊。为什么不容易？今年我应该这样说吧，今年我是经历了神很大的恩典啊，我相信我们一家人都体会哈、啊。哎呀，我能够从差不多死能够活过来哈、啊，这个是一个极大的恩典哈、啊。这个过程的里面也体会到神无论是在物质上，在各样的供应上都非常丰富的给我，所以从神的所赐福的这个层面上啊，今年我是应该在高峰的里面才对。但是我告诉大家，事情并不是这样。过去这一年的里面，我像是我人生里面感到挫败感最强烈的一年啊。是不是我以前没有感受到挫败啊？没有，我不是完美的人啊，有挫败感是很正常的啊。但是从来没有像今年一样哪一种一直感觉挫败的一种的感觉积蓄下来的一个的心情啊。从理性上我知道啊，神很多的恩典，我应该感恩啊。但是从感情上、感性上，我觉得今年好像很多事情都非常不如我意。就是人的软弱，非常不如我意啊！我常常说啊，常常感觉有心无力，有常常不能够做我想做的时候，哪一种的挫败感是很强烈，哪一种强烈的挫败感让我常常感觉到好像理性跟感性不能够平衡。我知道我应该感恩，我知道我是在神的祝福的高峰上，但是我又经历的感情上的低谷。 所以在那里有很多的挣扎。但是你知道这一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我不是 Superman 哈，不是没有情感哈，不是痴情绿欲都没有，我是还是人哈，我还是会有很多 emotion 哈。但是在这个一年下来，那些的挫败感的过程的里面，能够让我能够继续走下去的，你知道是什么？是我能够把我过去哈那么多年对神的经历的真实哈，每一次当我那怀疑的时候，我就想想。就是没有啊，神很真实啊，我的经历里面告诉我神的信实啊，我的需要各方面神都在丰丰富富的供应啊，我是靠着过去那些对神的体验经历能够走过来，我技术有一个的动力向前走。更重要的就是因为当我在面对啊一些的emotion 的低谷的时候，我会有一个自我的提醒。什么提醒呢？我不能够跳出神的哪一种的定律的里面我不能够按我自己想做的去做因为我知道如果我离开了神自己的带领神的定律那个必定会受到一个的结果我知道那个结果是什么所以我不敢去跳跃这一个的违背神的带领所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我希望弟兄姐妹一年下来你又看一看从岁首到年终，可能有一些很多的事情发生，有一些是很好的。当你有些很好的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神真实对你的带领的一个很真实的一个的记录。但是当你遇见一些困难的时候，不要忘记了在困难当中你要来看一看这个困难神怎么样带你过了这个困难，在当中神是如何很清楚的让你看见他并没有离开你，他的眼目还是在看顾你。只不过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个错误，可能是因为世界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受到这个世界的影响而产生了一种的不好的结果。但是你要留意，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是有神的保守，神的带领。我这就是一个例子神也没有让我因为我是传道人不给我有心脏的问题也没有给我说你开刀医生一开刀就完了，没事就立刻好了，也没有。神还是按照这个物质的世界那个情况我受到无论是因为天生下来这个问题也好，因为我生活里面没有好好的注意饮食运动产生出来的结果也好带来这个的自然的结果也好，我必须要受这个的结果。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还是面对那么危险的时刻，但是神还是有保守，还是有带领，还是过来。所以在低谷里面，我们不是说低谷我们就要把它抹掉，不要想，不要看今天我看那个新闻的时候有一个很我想是好心但是想一想也不是个好事。比如说新闻里面讲到在纽约在纽约里面有一个地方他放了一个的 machine 还是 something 在那里让人说年底了你想一想你有什么不好的东西一些的bad experience 一些你痛苦的事情你把它写下来然后丢在哪一个 machine 里面，那个 machine 就把你的东西搞掉了那就symbolize 你一年的过去那些bad experience 把它涂抹不要再想它了我想他的动机是好的但是想一想就是这样不对，这样不好。在我们人生里面不是单单把那个好的记得，那些不好的我们也要留意去看，究竟在这个不好的遭遇的里面，特别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发现神的手是怎么样在这个过程里面与我们同在，神的看顾是怎么样来带领我们经过，让这个的不好的经历成为我们往后对神的信心，还是说往后让我们更经历神的祝福。哈 还是说提醒我们，哎呀，我们要小心，不要走在自己 的想法里面，要走在神的旨意里面。过去的经历帮助我们今天做一个明确的决定，以致到影响我们将来所遭遇的事情就不再一样。神的看顾是有条件的，你必须要行在神的旨意的里面，神的带领，神的祝福，有一些是白白的，我们没办法能够靠自己。比方说，你说，哎呀，我的生命里面有一种的，有一种的个性哈、哎呀，有一种的问题哈、我自己怎么样努力都不能够解决了。比方说哈、我们常常说圣经里面讲啊、要爱你的仇敌，我说怎么可以爱我的仇敌呢？他我看见他我就活了，怎么可以爱他哈？你不能够靠努力让你改变你去爱他，但是当你愿意顺服神自己这个的命令这个要求。你告诉神，神呢，我愿意去爱他，但是我爱不了。我告诉你，你爱不了，但是神能够让你自己能够有这个爱的能力出来，不是你靠你的努力，但是你愿意来顺服神的带领的时候，你就能够完成经历神自己的祝福。所以弟兄姐妹，不要搞错了，我们得救是白白的，我们要享受神的恩典，我们需要付上代价，我们需要自己努力顺服按神的命令去追求。神把祝福跟祸患都放在我们的面前，我们能如何去选择，这是以色列人他们人生的经历。他们要进入这个流奶与蜜之地的时候，神已经很清楚把祝福跟诅咒放在面前，你要走哪一条的路，你要选择什么。今天同样的神的看顾从岁首到年终，并不是就这样把祝福给你，神对你有要求，你是否愿意顺服神这个要求？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告诉你，你必定能够享受在神里面的哪一种的平安。就算是在困难的时候，你心中仍然有力量。就像我今年过来了，虽然有高峰有低谷，但是在低谷的里面，因着神自己的过去给我的经历，因着神给我的很清楚看见我需要走在他的旨意的当中，以致到我不敢按自己去做，这样我就超越了人的软弱，可以继续走下去。我相信新的一年开始，大家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走在神的旨意的里面，以致到年底的时候，你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神的看顾，神的眼目从来没有离开，都在你的身上有他的作为，他的带领。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是的，从岁首到年终，你都眼目都看顾着你的儿女，你把生命赐给我们，白白的。我们不能够用我们自己一丁点的努力能够得到任何的生命的改变，但是主，你白白所赐这个生命给我们，目的是要让我们学习怎么样活在主你的面前，让我们能够回到起初你创造人的时候哪一种的生命的带领，让我们顺服你的缘故，我们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以致到我们虽然活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仍然能够享受哪一种的丰富的人生。你把以色列人带领出埃及，你要把迦南这个流奶与蜜之地嫁给他们，主啊，你对他们有所要求，如果他们遵行你的命令，守你的诫命，你要把各样的福气加在他们身上。相反，当他们离弃你的时候，自然的这些的灾难就临到他们的身上。哦，求主你帮助我们，因着以色列这个民众的一些的经历，也提醒了我们，在我们得救之后，我们需要学习怎么样来过一个蒙你所喜悦的人生。我们走在你的旨意的当中， 让我们享受从你来的为我们所预备的各样的福气。但是求主你也帮助我们，我们有所不能的时候，求主你自己亲自的为我们去成全。主，我们感谢你在一年下来，主啊，你的眼目并没有离开，无论是高峰还是低谷，你都看顾着我们。为着这样恩典，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求主你继续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